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啊！我们真是何等蒙恩的一个罪人，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们，也让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能够学习如何去爱神，也能够如何去爱人。也求神真的是把今天的这一门课也仰望在神的手中，让我们看清楚神的话语是如何的活泼，大有功效，能够帮助我们，不止在我们的灵命上，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都能够造就，能够成为一个蒙神义人的人。真是感谢神的恩典，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是讲到新约概论第七课哈。今天主要是讲叫做教牧书信啊，教牧书信啊，特别还等一下会花一点时间讲到希伯来书。教牧书信呢，就三个题哈：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跟提多书。那提摩太跟提多都是，也可以说都是保罗属灵的儿子哈。所以保罗呢，特别写信，教导他们怎么样治理教会。保罗也把提摩太跟提多安排在不同的教会啊。提摩太安排在以弗所，提多呢安排在克里特岛啊这个岛上治理这里的教会。所以教牧书信主要是怎么样去以一个使徒的身份，保罗来教导这两位年轻的牧者。好，提摩太跟提多，其实保罗都可以做他们属灵的父亲，所以在属灵上教导他们，在各样的事情上教导他们怎么样处理教会的一些事情，所以叫做教牧书信啊。我们先看提摩太前书，我们叫做牧者的建造特别是他怎么样把一个身体不是很好，而且呢，又很软弱的一个基督徒，一个提摩太把他怎么样鼓励他，怎么样去把他拉拔他，让他成为一个以弗所教会的 leader。那么知道以弗所是保罗非常喜爱的教会，保罗曾经在这个教会待了3年的时间所以保罗也希望这个教会能够成长所以他特别把他最爱的这属灵的儿子派去那里好，提摩太，我们先看一下提摩太，他是怎么样被遇见保罗的只是保罗呢，他是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在路斯德这个地方在特比跟路斯德这个地方就遇见了他。好，那么遇见他之后呢？他非常喜欢他，因为他的父亲是希腊人，他的母亲是犹太人，他的祖母从小就把圣经教导给他，所以他真的是，从他的祖母那里就对圣经非常的清楚，而且非常的devoted，非常的爱圣经也愿意服侍所以呢，他就带着他第二次跟第三次的旅行布道我们有空可以回去看《使徒行传》16章1到3节。之后呢，他就受保罗的命去探视帖撒罗尼迦教会也就是说，保罗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他第二次布道的时候，旅行布道的时候，马其顿的意向，他就跨海到了希腊，到了马其顿这个地方，然后在腓立比。然后又到了帖撒罗尼迦，然后在那边待了大概不到几个礼拜的时间，然后建立了教会，但是被犹太人逼迫，所以他就离开了。离开之后，他非常担心那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况，所以就派提摩太去那边看一下，然后他自己在雅典等候。结果提摩太看完之后回来回报。他说那里的教会非常的弟兄姐妹非常的热心，非常的仰望神特别是宣扬福音，所以他保罗非常的渴慕，非常的喜悦，又写了提摩太后书，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那么另外呢， 在哥林多这个教会，有很多的问题哈啊，我们上次讲到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所以保罗特别打发提摩太去处理他们教会当中的问题，但是因为提摩太的个性的关系，所以并没有很圆满的能够解决。后来他又派了提多去，所以才能够解决哈啊。最后呢，在提摩太前书1章3节，就是说保罗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让他在那边建立当地的教会。哈，那这一段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这一段他们写书的时候呢，是在什么地方？有很多很多的考证，哈，很多的讨论。那么很多人说，保罗在罗马，他上诉该杀啊，2年半之后。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到最后，就是说他在他住的房子里面，跟信徒传福音，他就停了。那中间怎么样呢？保罗到底去了哪里呢？那么后来有人就把这几个书信把它拿来对照比较，后来呢就把它安排了一个保罗大概的一个行程，那么，所以说是后来是保罗是在罗马被囚了2次他最后一次他提到他在希伯来书最后提到提摩太是希伯来书13章23节特别正在看到这是哥林多教会的一些问题。那么提摩太的个性生性胆小懦弱可能是因为他年轻，他经验不足。所以保罗就特别要他刚强，要叫他壮胆，就是他有点像这个约书亚一样约书亚也是，当他要带他在摩西接任摩西的棒子之后，要带以色列进入迦南地，他就是心里非常的恐惧。那么在约书亚记里面也看到神跟他显现让他刚强壮胆另外，他胃口不好，常生病，所以呢，保罗就请他，就是提醒他喝一点酒，可能会比较好。其实那个时候，那个水都不是很好的不像我们现在都有 bottled water，那边的水质也不好，也没有很好的过滤系统。那如果说你喝酒，反而是最，因为酒是蒸馏过的是非常纯的。所以喝酒有时候对于胃口会比较好那么提摩太这个人的个性非常的谦和，为人温柔，非常有爱心而且他有诚实、忠心尽责、委身于神这边都有几些经文我今天没有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带大家回去看了希望大家能够自己回去看保罗在访问以弗所之前。保罗是要到以弗所去访问，去看提摩太呢，他就先写信给提摩太，所以呢，这叫做提摩太前书，对他有一些多方的鼓励大家都知道我的英文名字也叫做 Timothy Timothy 就是提摩太的意思。那当初呢，我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其实这个名字不是我自己取的是我当初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在台北真理堂有一位牧师，有位牧师叫富立德牧师，他是个宣教士，美国的宣教士他那时候看到我，那时候我刚刚大一的时候进到这个那个浸信会真理堂，结果呢，参加他们的大专团契他就帮我取了这个名字他给我的一节经文就是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主要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原因，主要的就是要鼓励提摩太能够忠心的侍奉主，要特别是劝他要忠心在一切的事情上忠心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就能够忠心。而且就好好的能够管理神的教会所以 教牧书信主要是教导牧者如何来管理教会，特别是保罗一个为父的心的心肠来写信给他属灵的儿子，而且当时还有些异端的流行，保罗就指导提摩太如何来处理那当时的异端。那其实当时的异端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当时的一些犹太人，我们叫做割礼派，就是那种传统的犹太人，他们说想要回归到旧约的传统，要守行割礼，要守律法，而且要守安息日，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有所谓的诺斯底派，不过当时提摩太可能比较早一点，诺斯底派是在主后第一世纪的时候比较流行，特别在约翰的晚期，所以约翰一二三书跟约翰福音写的时候都是对于诺斯底学派的一些理论来跟他辩驳，不过那个时候保罗在教会里面就有很多的纷争结党，不但如此，而且呢很多的所谓的守旧传统派在当中。那我们等一下会讨论所谓的希伯来书也是为了这个原因写给那些受洗信主的犹太人基督徒，让他们真正知道在我们所信的基督超越他们过去旧约里面所有信仰的基础。那么保罗写提摩太呢，对教会的制度跟管理有极清楚的指导，特别在怎么样设立长老，怎么样设立执事，怎么样设立女执事，这些条件，这些怎么样才管理他们，都有非常清楚的教导。那么在提多书，因为这个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写的年代是很类似的，提多书只有两章，但是提多书呢可以说是把提摩太前书里面所教导的把它浓缩放在提多书里面，所以当中呢有很多很类似的经节经文，不但只在教义上的教导，而且在教会生活上也有非常详细的指示，特别是做一个牧师主要是对人际关系，而且教会各样各种的人都有，所以呢他就特别在依着是提摩太前书或者提多书里面都教导这两位牧者怎么样对待教会各种不同群体的人，怎么样跟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最后一点就是说在这个提摩太前书里面可以看到保罗对提摩太他的这个从他内心里面这个为父的心怎么样关爱他，怎么样能表现出一个牧者的心肠。好，这个下面这一段呢就是一些圣经的学者把保罗的行程，把他保罗的书写的书信还有时间呢把它归纳之后，就是保罗被罗马政府释放后的一些行程大概的时间大概是主后62年，保罗在罗马关了2年之后就被释放了被释放后呢他就打发提摩太到腓立比和以弗所的教会那么后来保罗到了亚细亚去探望众教会在腓立门书里面有讲到，后来呢他又回到以弗所去居住处理许米乃伊亚历山大的问题这在提摩太前书1章20节里面有讲到这件事情。然后提摩太来到之后呢就嘱咐他留下来牧养该地然后便到各处去访问。其实这个就是说保罗被释放之后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建立各个不同的教会。另外呢他也安排提摩太跟提多来处理各样教会的问题然后呢他就先到马其顿可能是到了腓立比，在那边就写了提摩太前书。不久后又回到以弗所再到格里底格里底就是提多所在的那个地方将教会托给那里的同工服侍的提多后， 便离开到了哥林多。好，在哥林多他遇见亚波罗，就托他带一封信给提多，所以他写提多书是在哥林多所写的。之后呢他先到尼哥波利，那个这里面有特别在提多书里面有特别讲到说他让提多要到尼哥波利来跟他见面，然后就从那里就到西班牙。他其实在罗马书里面他一直想他有意志 要先到罗马，再从罗马透过罗马到西班牙，就是到要把福音传到地极。那么在当时整个欧洲，西班牙对面临的大西洋就是世界的地极，所以从西班牙回来之后他又到了特罗亚、特罗亚就是他在那里见到异象的那个特罗亚，在那里把留下书卷外衣跟皮卷，留在那边给当地的牧者，然后又到了 米利都、都是在土耳其的沿岸这一带，在那里留下生病的同伴，特罗菲摩，这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所提到的。后来呢，在后来那个罗马的皇帝呢，有一些变革，后来就罗马，保罗又再一次在被捕，那么68年的时候，听说是在罗马寻道。那有些人说保罗是不是被钉十字架呢？其实有些传言就说保罗不是被钉十字架，而是被砍头死的。提摩太前书的分段，我特别把讲义里面都告诉把分段写得比较清楚一点，让大家读经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可以按着这个分段来读，能够比较有一些概括的一些了解。那么书信第一开始一定就是问安，然后当时在教会有一些异端邪说，所以呢保罗一开始就叫这个提摩太能够停止或者是纠正在教会里面所宣讲的一些异端跟邪说，然后要把纯正的教义教道理要跟他们分解的清楚。其实有些人讲你是假钞流行，那怎么样分辨假钞跟真钞呢？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要熟悉，你要常常去摸这个真钞。当你知道你常常去摸真钞的时候，你一摸到假钞，你就知道这个钞票是假的，也就是说你要如何辨别异端呢？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明白真理，你要当你明白真理，你才能够分辨出异端出来。特别在教会里面有所谓的祷告会，或者是教会里面有敬拜的时候，当时的教会呢，当时其实在当时的社会对于女人的地位都是比较没有那么像现在那么有地位的。他这里特别讲到教导是说，如果一个妇女在教会里面她最重要的就是说按照创世纪里面讲的是人是先创造了亚当，再从亚当的身上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拿出来创造夏娃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应该还是以弟兄为主女人为辅那么所以他特别而且呢特别也教导就是说，我们知道在伊甸园的时候被试探 被蛇试探的先是夏娃，所以他特别说可能妇女或者女人比较容易受到试探所以他是在特别教导在教会当中。其实新约圣经里面教会有很多的女童工特别在以弗所这个教会最早的时候是女童工那开始的那么当时有些女童工也不和那么在哥林多前书也是一样哥林多前书里面也记载哥林多教会也是童工也不和所以这个教会呢 特别在这一段，不过这一段里面也有很多的很多的讨论啊。那当然其实这个是当时的社会的情形啊。那么在现在呢，可能有些事情并不见得很适合，但是它的真正的道理还是在那里哈。另外，在第三章啊，就讲到对教会领袖的教导，特别是属灵的品格哈。特别在这边讲到，就是说，一个教会的领袖，他一定要有非常好的品格，而且呢，是只有一个妻子，而且是要先把自己的家顾好哦，才能够顾教会的哈。所以特别在这里讲到，真的是做一个领袖啊，有各样，而且呢，不是贪财，也不是好名声的那种人哈。那么，第四章呢，就讲到对教会教师的教导哈。其实提摩太前后书，保罗呢很注重一句话，就是要敬虔，不但是操练自己的身体，更要操练在主里面的敬虔。所以，做一个牧者或者做一个传道人啊，做一个教会的同工，很重要的。保罗在这提摩太前书里面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教导，就是我们在凡事上要敬虔度日，哈，要敬虔，要操练这个敬虔，就是要敬畏耶和华。要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其实处理很多的事情都是要靠敬虔，靠从神来的智慧。不是用人的智慧哈，其实教会产生问题，很多时候都是因为用人世俗的方法、世俗的智慧来处理教会的事情，就会产生争端啊。所以特别教导他怎么样用属神的原则、属神的眼光来处理教会的一些事情啊。另外呢，第五章就主要就是讲到各个不同的群体啊，有老人、妇女等等啊，有不同的群体的一种人际关系哈。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教导。其实我们的教会也有，我们其实我们现在的教会也是一样，有是青春年华，我们有儿童，有 youth 哈，也有 young couple。另外呢，最近好像又有一个叫做50岁以上的中年人等等哈，就有各种不同的人，其实有各种不同的难处困难。那么在处理问题跟教导上面也不同，所以这是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在整个教会治理管理方面需要分门别类哈，按照不同的需要啊，能够满足他们哈。那么最后第六章是对教会对其他的一些事情的教导。最后呢，就是结语，就是保罗对提摩太个人本人哈，他有一些教导。所以你可以看到，提摩太前书主要的都是教导啊，都是从头到尾都是教导哈。当然也有一些教义上的教导，但是主要的是他用教导这位刚刚出道的一个传道人，怎么样面对这个以弗所这么大的教会，怎么样能够handle 教会所有的事情啊？有几点重点跟经文跟大家就分享一下哈。对提摩太的期许啊，提摩太前书1:5哈，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跟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哈。他特别要求提摩太哈，我们知道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所以这个心非常重要。当你做一个牧者，你怎么样去面对所有教会的难处各样的事情？你如果真的没有从神来的呼召，还有没有这种心哈？这种是这种这个爱啊，没有这种爱，这个爱是怎么来呢？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在你必须要有过一种敬虔的生活，然后而且必须要毫无瑕疵，而且对神有没有任何虚假的信心。 这样子你才能够把这个爱教会、爱弟兄姐妹这个爱表露出来哈。啊，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八到十九节讲：“我儿提摩太呀、啊，我知道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给你哈。”也就是说，其实保罗把提摩太放在以弗所教会哈，就是他给他一个命令，就是你要好好的治理这个教会哈。啊，我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打美好仗就长存信心跟无愧的良心哈。这里你可以看到他对于提摩太有那么大的一个期许哈，很重要的就是让他有一个敬虔的心啊。那么啊，教会在建造在祷告和敬拜的根基上哈，是刚刚讲的哈。提摩太第二章第一节特别讲到，我劝你，他这里不是讲我命令你哈，是讲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哈。其实祷告不分彼此，不是说 favor 某一种人，而是真的他这里讲第一个就是要为万人祷告、恳求、祷告、代求哈。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祷告有不同的方式，一种是恳求，还有代求，还有祝谢哈。那么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 他有的心愿就是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哈，在这里勉励弟兄姐妹们，真的是在教会、在家庭或者在你工作岗位上，你都要随处举手祷告。哈，我们教会以前请到一位康麦克牧师，哈，他是在中学里面教书的。哈，那么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次上课之前他就在教室，他很早就到教室里面，他就为每一个椅子坐在椅子上的学生祷告。好，真的是他附上这个圣，举起他圣洁的手，不断的为这些学生祷告。好，当然在教堂上你不能这样讲，但是他私底下他可以这样子做。好，那你可以看到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真的整个这个学生在他的教室里面发生极大的翻转和极大的改变。提摩太前书二章九到十节啊，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哈，他在特别教导说，在教会里面女人应该怎么样的穿着打扮。特别在敬拜当中怎么样来表露自己哈。其实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神的儿女，神看我们是最纯净最纯洁的哈。其实我们不需要真的是太华贵哈。这里特别讲到这个这里讲到还有正派的衣裳为装饰哈。好，这边特别讲到监督跟执事要与蒙召相称的生活哈。这里就讲到你如果要设立监督，你如果要设立执事，所以监督呢就是治理教会的，执事呢就是在 serve 教会的哈。也就是监督呢，你的资格就是无可指责，只做一人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啊，不因酒之事，温和，不增进，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也必须在教会有好名声。好，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一个自己的家要好好的管理好，自己的儿女也要好好的管理好，自己的妻子啊也有美好的关系哈。而且有非常有节制自守，非常是乐善好施，而且还善于教导啊，这样的人就能够做监督啊。另外执事的资格也其实很类似哈，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哈，不说假话，不说反话哈，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因为做执事可能会处理很多钱财啊，可能会处理很多事务上的事情哈，真的是需要有这种不贪心的这种不义之财哈，而且要有清洁的良心。 另外，什么叫做女执事啊？有些人说呢，这些可能就是监督的太太啊。那啊，他们必须怎么样端庄，不说残话啊。特别，你可以看到其他的都没有哈、啊，只有在女执事这里面讲到，她不说谗言哈、啊，就是其实可能姐妹们比较喜欢 gossip， 喜欢所听到的能够讲出去哈、啊，有节制。凡是忠心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所以很重要的，要管理教会就必须先管好自己的家。如果你自己家管得好，有好名声，教会自然会、邀请你、来做教会的同工跟执事、对于对抗假道理，那个时候真的有很多的假教师、假先知在他们当中、然后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这边讲，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跟鬼魔的道理，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户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也就是说，保罗特别对提摩太要讲，真的是对付那些假教师假先知，唯一的就是在神的真道上能够持守，能够持守真理，才能够抵挡这些假先知假教师 的一些引诱人的一些鬼话哈。好，你可以看到这里讲说有人离弃那些真道，去随从那些世俗的那些引诱人的一些道理哈。好，另外还有与教会不同的人相处之道哈，特别讲到不可言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兄弟。其实有一个原则哈，他在这里特别教导提摩太，你在教会呢，你对于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就当做你自己的家人一样。他说你对待老人就好像你自己的父亲，对待其他的少年人就好像你自己的兄弟，就说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家人，我们家人有特别亲密的关系哈。所以这个是他特别教导提摩太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的一些方法哈。好，下面有这张图哈，跟大家看一下，这张讲到提摩太前后书哈。这张这里讲到，刚刚讲到老年人跟少年人哈，这里图呢还有讲到这个祷告哈，另外这我看一下这上面是怎么写哈，另外还有一个红色的诗，这个就代表你是你的职分哈，这个杖呢就代表你是一个牧者。啊、你是一个这个教会里面的领袖，一个牧者哈。好，我们看一下呢，这个白杖及圣带，就是保罗忠告呢群羊的牧人哈。那么你看那个祷告，合掌祷告呢，就是说建立国度在祷告跟纯净的敬拜的根基上。所以一个教会的建立很重要的就是在祷告上面哈。点着的蜡烛哈。前面有一个图，就是点着的蜡烛，这里有个点着的蜡烛哈，这个蜡烛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做明光照耀，就是真理能够胜过邪恶哈，就是光明能够胜过黑暗啊，黑暗中的杖。我再看一下这个图，这里在黑暗当中有一个发光的白色的杖哈，这里呢就是对抗这些假的道理啊。另外是既有十字架的肩带，这里有十字架的一种肩带哈，就是我们披上这个带子，成为教会的 leader 之后呢，我们要过着以蒙召相称的生活哈，然后少年跟老人要尊重老年人哈。给大家把这个图稍微记一下，就知道提摩太前书大概是讲些什么哈。好，下面我们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跟提摩太前书有点不太一样。这个提摩太后书呢，叫做做基督耶稣的精兵啊，也就是说要勉励提摩太哈。 那提摩太后书写作的时间呢？有人说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最后他所写的一封书信。那么这封书信保罗写的时候呢，是他在监牢里面，而且是快要被保罗就知道他自己所在的日子不多了。所以提摩太后书呢，也可以说是保罗他最后的遗言，或者是他的遗嘱。啊，他写给他最亲爱的儿子。啊，我们看一下保罗所提摩太后书的原因跟特点。啊，这里讲到说保罗，这是他离世之前所写的最后一封书信啊，可说是保罗临终前的遗嘱，大概在66、67年写于罗马的狱中。这是罗马狱中是第二次被关监狱不是第一次哈。那么他的中心的议题呢？他是还是一样劝勉提摩太是为主忠心啊。其实你可以看到提摩太前书也是一样，不但要敬虔，还要忠心啊，而且要做信徒的榜样。那么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他真的是他把他的非常富有感情哈，他不但有感情，而且他把他自己这一生所做的事情啊，都跟提摩太来分享哈。那么他认为呢？他特别鼓励提摩太继续奋斗哈，虽然这世代非常的邪恶，但是他仍然鼓励在神的丰富里面，特别在圣经当中有神丰富的恩典，可以我们从可以当中可以拿出各样的属灵的宝藏哈，可以成为我们成为做基督的精兵哈。当然我们可以，我们也前面也讲过。在以弗所书第6章里面讲到，就是穿上全副的军装哈，我们要当精兵，也是一样哈。保罗特别很喜欢用当兵来做比喻哈。那么这里面保罗其实也用了好几个不同的比喻啊，我们来看一下哈他的大纲。提摩太后书的大纲哈，一开始呢是问候第二个呢就是讲到提摩太一个基督徒侍奉的根基啊，那最侍奉的基础是什么啊？然后，第二章呢就讲到做基督耶稣的精兵啊，第三章就讲到末世的日子，基督工人面临的危险啊。其实提摩太后书里面有一段最好的经文就是讲到圣经哈。就是神所漠视的圣经啊，那我们等一下会再稍微讲一下，然后最后呢，保罗最后的劝勉跟告别哈，这封信呢，就可以说保罗写给提摩太，就说我可能又要见主面了所以呢，你要刚强起来哈，你要把这个 baton，就是我这个棒子要交给你了。你要持续的在主里面做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看一下哈，提摩太后书3章15到17节，我想大家都会背这节经文哈。其实，保罗为什么写这节经文给提摩太呢？因为提摩太在他从小就从他祖母那里能够明白圣经，他祖母可能从小他小时候就读圣经给他听哈。其实我觉得一个做父母亲的非常重要就是从小。要读书或者读圣经给自己的孩子听我记得我的女儿小时候，我的儿子女儿小时候，我都常常她，我每天一定要读一段圣经或者读一本书给她。后来我女儿长大了她觉得她就说她可能就是受了我从小给她读书的影响，所以她很喜欢读书。其实你发现现在的年轻人一般人都用手机，几乎所有的资讯都从手机里面、电脑里面根本纸本的书根本很少，也没有看到有人去读纸本的书不过我的女儿是例外她非常喜欢读书，到现在还是常常去 Amazon 去买一些书纸本的不是电子的来读我知道，真的，我们基督徒我们现在当然每个人都有手机我们上教堂也不用带圣经，但实际上我是觉得，如果你有纸本的圣经是非常好 当你可以在纸本的圣经上那个有些 big margin 的旁边写下你的读经日记，或者是说你有一本读经的日志，哈，每次读完经之后把读经的一些心得写下来，哈。我特别最喜欢我自己的旧的圣经我用了好多本圣经了。那我最喜欢的一本旧的圣经就是我在里面写了很多很多的小抄，就读完经之后我的一些心得跟感想哈。好，这里十五节这到十七节讲，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基础。那么圣经呢是神的话。这里神所默示就是 God's breath, 神的呼气。那么教训我们督责就是提醒我们哈，让我们走在正路上面，教导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哈。所以这些事情对我们都是有益的，那么而且是叫我们属神的人能够在主里面得以完全哈。其实完全是什么意思？完全就是 mature 的意思哈，就说我们越读圣经我们越长大成熟。其实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特别在保罗里面，保罗他有一个讲法，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呢我们因信称义呢我们已经得到了有一个字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哈，就是说 already 我们已经称义了，但是呢我们还不是一个义人。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义人呢？我们必须要称圣哈，我们必须在我们日常生活上不断的一直朝前面走，按着圣经的教导来学习，这样子才我们慢慢慢慢慢的越来越像基督啊。这就是保罗他的一个基础的一个神学的教导。好，那么提摩太后书呢刚刚我们看了这幅图画，我再回过来跟大家看一下哈。这幅图画你看，这边有一个 chess box， 这边有一个药，有一个锁，这锁里面有七个钥匙哈，有七个钥匙，那么就表示说这个宝藏里面呢有七个非常珍贵的宝藏哈。我们必须要用这七个东西呢，我们才能够进入到这个宝藏里面哈。那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啊，这个提摩太后书七个宝藏的钥匙啊，它这里也就是说。提摩太后书就是保罗他教导提摩太，这一生你要持守神所教你的真理哈。另外呢，要寻求在基督里的力量。如果知道你软弱，当你软弱的时候，你必须要从神那里领受力量。另外，当我们做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要经过严格的训练，我们要面临各样的难处哈。但是我们要必须能够忍受这样的难处。当我们真的要达到神给我们的那个目标的时候，我们要专心，要殷勤，要忍耐。好，最后第七个钥匙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哈，就是说你要教导那忠心教导别人的人，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把这个福音传承下去，就像我把福音教导给你，传承给你，你要把这个福音传承下去哈。这个就是这个七个钥匙，我在下面我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哈。这钥匙一就是持守真理，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讲到，你从我听的那纯正的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也就是说保罗在最后的时候，他仍然要提醒提摩太，他在过去提摩太跟随保罗那么多年，从保罗所领受的要常常的守住，并且怎么样守呢？要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跟爱心所守住。 另外呢，保罗怎么样教导提摩太所做的事情，你要在靠着我们的圣灵啊，因为这边讲到靠着耶稣靠着圣灵才能够牢牢的守住啊，特别是在行为方面啊，有时候我们肉体的软弱我们反而行不到，所以呢我们持续在真理上面我们可以用头脑，我们可以在知识，但是有时候在行为上面我们反而行不出来啊。我们下次会讲到雅各书，就讲到信心跟行为，所以他是说，但是圣灵可以帮助你要牢牢的守着。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节呢，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啊。那么也就是说他要他持守，要持守保罗啊，一直跟着他，跟着保罗所学习的那个真理，要让他持守，不但持守，他还要最后能够教导下去啊。这个钥匙二呢，是要寻求在基督里的力量哈。其实提摩太是非常的温顺，有时候是比较软弱哈，所以呢，他特别有一句话哈。其实这个句话对我们来也有很大的帮助，他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一个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哈。你可以看到就是保罗在他要离世的时候仍然在这边以为父的心来教导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不要软弱啊，不要胆怯，乃是要刚强，而且这个刚强呢是需要有仁爱，而且要谨守啊。这个刚强不是发脾气的刚强，而且是从内心里面一种出于爱心的一种刚强，而且这个刚强呢必须要持守，要持守。当然你就是也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在善道上面要站立得正，你才能够持守啊。他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着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啊。那我相信提摩太跟随保罗那么多年呢，保罗一定常常按手在他手上为他祷告啊，认识保罗自己的恩赐也分赐一些在提摩太的身上啊，可以讲到啊。所以呢他希望他所交托给他的恩赐他能够如火再一次挑旺起来。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这里讲到，我儿啊，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哈。这是第二支钥匙。第三支钥匙呢，他说要忍受苦难做基督的精兵啊。我们看到提摩太后书一章八节，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乃要按神的能力与我同为福音同受苦难，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啊。也就是说他这里告诫提摩太他现在是在监牢里面，他也面临了将来要死亡的这个到头了，所以呢他就特别的劝勉提摩太，他说我们不要以为被囚为耻，也不要以为为主做见证为耻啊。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这个真的是在这边听这里保罗的劝说啊。我们常常不愿意在众人面前承认我们是基督徒，这里讲到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啊，也不要以为我做的对主为耻，总要按神给你的能力，按神给你的能力与我同为福音受苦难。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一到十二节呢，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了，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啊。这是保罗在他临终的时候特别他很有自信他可以讲这句话啊，到最后他的信心仍然坚定，而且到最后的时候他也相信神托付给他的他都照着神的托付去做，一直到他见主面的日子。提摩太后书二章三节，你要与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所以他是希望提摩太跟他一起做 基督耶稣的精兵啊。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曾经讲述说他传福音受过多少的苦难哈、啊，受鞭打啊，受传难，受弟兄的陷害等等哈、啊，为教会操心。那他在这边他也劝勉提摩太跟他一样要做基督的精兵啊。钥匙是第四个钥匙呢，是要专心啊。他特别提到哈、当军人的哈，你说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的话，你就是不能将事物缠身，好将那当兵的人喜悦。你要做事就是专一，你要专一才能够成功。另外呢，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啊。也就是说，你必须在你的生活上面，在你的行为上面，也要专一持守神给你的托付哈。你要逃避你的肉体的软弱跟私欲，特别是少年的私欲哈。我们都知道，少年都会有一些理想、一些梦想，甚至有一些肉体的情欲的引诱哈。那必须要跟那些清心祷告，清心的意思就是心中清洁哈，就是完全 pure heart， 也就是没有任何旁骛啊 ，pure heart 的人一起祷告啊，去追求公义性的啊，这是钥匙啊。那么第五个钥匙呢，就是要殷勤。提摩太后书二章五到六节，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哈。其实这些呢，他特别用军人用比武还有做农夫的哈，其实这三件事情，这三个人所做的事情不一样啊，但是呢，他们唯一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必须要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操练啊，而且不断的劳苦殷勤的工作，才能够战胜，才能够得哈。而且你看，农夫必须要殷勤才能够得粮食。比武的必须要真的是按照那个操练，按照那个手续去操练，不断操练操练自己，才能够得到冠冕。当兵的也必须要真的是不要让事物缠身啊，必须专心专一的去工作啊，要殷勤的去操练啊，你才能够得到胜利啊。好，第六个要忍耐哈，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必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哈。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哈，在这里特别要提摩太哈，他说呢，你当然你一定要传道，不管是得时不得时哈，我们基督徒其实这句话对我们也蛮大的警惕。我们不管在任何时候，不管坐在哪里哈，都可以跟别人传福音。如果说你没有口才，我记得以前曾经听过一个例子，有一个他是专门修水管的哈，他的手艺非常好，但是他不会讲，不是很会传福音。但是他每一次呢，他都把他牧师的卡片带在身上哈，他就说，哎，他说你们如果相信我，啊。我的手艺啊，其实呢，我是一个非常专心、非常认真、敬虔的人。我能够因为这样子做得好，都是因为我信我的耶稣基督啊。他说，如果你要信的话，哎，这张卡片给你，你可以跟我们的牧师好好谈一谈啊。好，所以其实他就是他自己的见证啊，他就是不管，他就用这样的方法能够把福音能够传出去哈。那。而且呢，要用百样忍耐你知道，当你要教训人、要责备人、要警戒人、要劝勉人的时候，这个是很难的事情通常都会造成很大的纷争，而且还会面临很大的抵挡所以真的是要用忍耐去能够经历这样的事情最后第七个钥匙就是最后一个钥匙，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这是我教给你的哈， 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也就是我教，我是第一代传给你，你传给下一代，下一代再传给下一代，哈。所以这样看起来就有四代在这边传承，哈。所以真的福音是需要传递，需要传承的，哈。这就是提摩太后书。下面我们讲提多书。提多书跟提摩太前书很多类似的地方，那么提多跟提摩太其实这两个人物又完全不太一样，他们两个个性也不同啊。那么提多书呢，我特别来讲，就是特别在提多书里面，保罗要教导是用善行来尊荣神的道啊，就是要用在很多的事情上面要怎么样来荣神益人哈。我们看提多的生平，提多的事情哈，在《使徒行传》没有讲，只有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有啊。那么在加拉太书二章三节里面讲到他是希腊人啊，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外邦人。提摩太呢，至少他的母亲是犹太人。那么按照犹太人的传统，犹太人是按照母系的来的哈，只要你的母亲是犹太人，你就是犹太人哈。所以有。那么他是希腊人，由保罗带他信主啊，曾随保罗赴耶路撒冷会晤当地的使徒。那么他是外邦人，他没有受过割礼啊，但是提摩太他是犹太人，他应该从小从他母亲出生之后第八天就让他受割礼的哈，所以他们两个是不一样，一个是外邦人，一个是半个犹太人哈。也不算半个人，算个犹太人。那保罗呢，在第三次旅行布道当中呢，他被派到哥林多教会处理教会的纷争，不但处理，而且他处理的非常好。因为前面他派提摩太去，提摩太无功而返啊，不但无功而返，而且很多的怨言，他把那些怨言都带回去，带给保罗。保罗非常生气，保罗就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就来骂哥林多教会的人，但这封信呢现在已失传了，没有，我们不见了。但后来他又写了另外一封信去叫提多去啊，所以他又派提多去处理。那提多回来之后就把事情处理得很完善，处理得很完美，所以他就写了提摩太他就写的哥林多后书啊。然后后来又被派到格里底哈，这里呢现代的翻译就叫做克里特岛哈，一般的翻译就叫克里特岛，就是在地中海里面其实最大的一个岛哈，那就代表使徒监督教会。保罗在本书嘱咐他前往尼哥波利相会哈，后来又派他探望达马泰哈。之后又回到格里底到寿终为止哈，所以可以见到提多他很会处理事情啊，所以呢保罗呢就专门派他去那些比较难对付难处理的地方去啊。其实在这个格里底这个岛上的人非常的强悍啊，所以保罗就派他去在那边处理当地教会的一些问题哈。提多的个性呢，他是一个充满强烈情感、勇气和热忱、献身遗嘱的基督徒。他与人相处时显得聪颖，实事求是，赢得别人的尊重。保罗派他去处理那些好争斗的哥林多人、虚伪的格里底人以及好勇斗狠的达马太人哈。去帮助他，帮助那些人处理教会的事情。好，保罗怎么样写提多书呢？大概在53年到65年之间。为什么时间那么长？因为真的不知道这封信是在哪里写的，在哪一年写的，也很难大概断定是确定是哪一年写的。保罗那时候在马其顿，他写给在格里底岛服侍的提多，鼓励提多他忠心服侍。所以保罗其实写给提摩太跟提多很重要的议题，就是要他们忠心服侍啊。 然后并且教导他们如何管理教会啊，是一本教牧学的手册，注重教会的管理啊，找到一个字啊。好，提多书大纲啊，一章四节是问安，那么五到九节教会设立领袖的资格，然后一章十到十六节则被假教师的错误教导，二章一到三章八节基础生活的标准跟信仰啊。第九到十一节，离弃那些结党纷争和背道的人啊，然后最后的结语啊，这就是提多书的大纲啊，只有三章啊，比较短，但是呢，他把整个教会的一些问题，还有怎么样处理教会的问题，都在提多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哈。好，那下面我们花一点时间呢，讲希伯来书。其实希伯来书是除了比罗马书。罗马书讲的教义非常的多，其实希伯来书讲的教义比罗马书更多哈。希伯来书一个主题叫做更美的基督，因为希伯来书主要的就是讲到基督的超越啊，基督超越这一切，基督不但超越旧约的人物，还有超越他们所相信的那些旧约他们特别持守旧约信仰的一些人啊。那么我在应该是第三堂课还是第四堂课的时候，我特别跟大家讲到，就是说当时有所谓的倒退思想，就是说他们要回到旧约哈、啊、要回到旧约的一些规条律法啊，甚至他们认为他们犹太人他们所持守的就是旧约，他们从犹太教要转到基督教，他们有时候就没有办法，他们还是要维护他们自己的传统。所以这封信呢，不知道是哪位作者写的，但是他是专门针对当时的犹太人或者叫希伯来人他们的思想。所以呢，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引用了很多旧约的经文啊，它是所有的新约当中呢引用旧约经文最多的，而且引用旧约的故事人物最多的哈。所以呢，你要读希伯来书呢，你必须要熟悉旧约的经文，而且熟悉整本摩西五经哈，特别是摩西五经里面的立位记，讲到一些律法规条啊、献祭啊等等哈，才能够容易明白希伯来书的内容啊。所以啊，希望弟兄姐妹要读好希伯来书不容易，因为你必须要很多旧约的要读懂了旧约，知道旧约犹太人他们怎么样从摩西所领受的律法，他们怎么样持守了那么多年，然后呢他们因为太持守太守旧于旧约的律法，到了新约的时候他们是以基督为主，所以他们没有办法适应，他们还要回到旧约去。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特别教导他们啊，所认识的这个基督是谁，基督超越他们旧约里面所记载的几乎所有的事情啊。那么在书中呢，有丰富的神学教导，包括神论、基督论、救恩论、圣经论、天使论、人论、教会论、末世论啊。其实几乎那个大部分的神学教育啊都在希伯来书里面啊，所以希伯来书里面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啊。但是我今天只有剩下15分钟的时间，我真的没有办法讲那么多哈，我大概只挑几个重点来跟大家讲啊。好，我们希伯来书的主题，希伯来书的主题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讲到超越性啊，基督的超越性啊，就是耶稣基督他以神儿子身份来到人间，完成了救赎，成为神跟人之间永远的中保，他超越过天使，他超越过天使，超越过摩西，而且超越过人间的大祭司啊，就是耶稣基督他 superior than The Old Testament 啊，那他真的是，而且呢，基督他是神从创世就来到我们中间，而且他来的时候是以儿子的身份 不像摩西，摩西是仆人的身份啊。另外呢，他也超越人间的大祭司，大祭司是人一年一次到至圣所去献祭啊，而且只有这一次，而且这个祭物呢每年必须献，而且大祭司呢必须要沐浴更衣啊，要真的是要圣洁。但是呢，耶稣基督他一生只献了这么一次在十字架上所献的祭，就超越了大祭司们每年所献的祭啊，而且他这一次的献上就永远献上，以后就不用再献上啊。这就是啊，耶稣基督他的超越性。另外呢，他用更美来描写基督哈的超越性。他说，我们有更美的指望，我们有更美之约哈，因为讲到旧约，那么现在是在新约，我们有更美之约的中保。我们在旧约里面有讲到应许，在新约也有神给我们的应许，这也讲到神的应许，也讲到更美的祭物啊。那这是他的主题啊。那么希伯来书的大纲跟分段呢，总共有13章哈。前面1到10章都是讲到教义的问题啊，特别把关于基督的教育，就是超越的基督啊。那么希伯来书1章1到4节讲到基督是更高的启示哈。我想我还是跟大家念几节经文哈，大家比较熟悉一下哈。希伯来书1章1到4节这里讲到，就是说上帝既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啊。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啊。这里前面一开始就讲到天使啊，好，所以就是这讲到希伯来书主要就讲到耶稣超越天使，耶稣超越摩西，耶稣超越这个人间的大祭司啊。那么其次呢，就讲到耶稣是更美。第8章这里讲到耶稣的更美哈，我们还是念一段经文给大家好了。耶稣的更美啊，在你看我们念一次这个祭物好了哈，在第9章啊，这里讲到耶稣一次献上自己成为永远的赎罪祭哈。现在基督已经第10章第11节啊，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啊，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由山羊和牛犊的血，来用自己的血只一次的进入至圣所，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羊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行使你们是奉耶稣永生上帝吗？所以呢，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啊。也就是说，这里特别讲到耶稣那他所做的他的牺牲，就是他的献祭啊，他的这个献祭呢，他在十字架上的献祭，当他献祭的时候，圣所的幔子从中间裂为两半啊，也就是说把分开圣所跟至圣所中间的幔子把它裂开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可以直接到至圣所去。不需要透过这个人间的大祭司哈，一年一度的来献祭。另外呢，他也是我们新约的中保。 当他复活以后，坐在天上啊，坐在天上无所不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啊，那么他也在那里啊，成为我们的中保，因为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代求、我们的恳求，就先到耶稣那里，然后耶稣在成为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桥梁啊，所以呢，它是一个更美的事情。那么第十一章到第十三章呢，主要是讲到基督徒与信心，讲到基督徒与神的管教，基督徒与日常生活哈。那么在希伯来书有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叫做信心的经文哈。那么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哈。这个信讲到信心啊，特别讲到基督徒与信心啊，另外讲到一些信心的伟人啊。那我现在就想，还有希伯来书里面还有一个观念，就讲到安息，安息这个字的观念，因为犹太人他们非常注重安息，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当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他就把第七天啊定为安息日啊。也就是在这一天呢，他歇了所有的工，他就安息。那么后来呢，就定了这个守安息日的诫命，而且这个诫命是写在十诫里面啊，你们要守安息日啊。也就是说，我们守安息日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到神的面前，要来敬拜神，说这一天是属神的啊。那么，但是在那个希伯来书里面特别讲到这个安息呢，又有不一样的意思在里面呢。他只讲到有两个安息啊，一个安息就是讲到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其实以色列人因为应着景象哈，不听神的话，所以呢在旷野漂流了40年了，因为他们12个探子去，只有2个探子，他们认为神的应许他们可以进去哈。但是呢，其他的10个探子他们就反对要进入应许之地，所以神就让他们那一代的人就在旷野里面漂流哈。那么只有到约书亚才带领他们进入到迦南地。那么所谓进入迦南地，就是所谓进入安息，神为他们所预备的一个牛奶与蜜之地哈。那么怎么会是两个约书亚呢？一个约书亚是旧约的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另外一个约书亚，其实约书亚在旧约里面的约书亚，在新约就翻译就是耶稣啊，就是亚述，就是亚述啊，就是耶稣的意思哈。那么也就是说，在新约的这个约书亚，就是耶稣，他带领我们进入更美的安息里面哈。那么这个安息就是进入到在神宝座前面的安息啊。那么还有呢，我们要怎么样来进入这个安息呢？我们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要用信心哈，才能够进入在这个安息里面。那么这个安息呢，我们必须要真的是凭着信心。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有特别讲到信心这个事哈，讲到信心，要凭着信心，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神的安息里面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必须要用信心来调和神的道哈，我们才能够进入到神的安息里面啊。那么怎么样用信心来调和神的道呢？在第四章哈，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这里这边讲到哈，第四章第二节这里讲到，就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你们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以所听见的道调和。也就是说，其实当时那些犹太人哈，他们有人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是呢，因为他们的信心还是根据在旧约的律法，旧约摩西所颁布的5经，摩西的律法里面哈，还有旧约守安息的里面，所以他们 没有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所以呢，他们就讲到，就是说，你们虽然你们这个道已经领受给你们了，但是你们必须要以相信耶稣基督这个前提，才能够带领你们进入到这个安息里面哈。那么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六节就是讲到最后就竭力进入神的安息哈。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我们最终的目的呢，我们的安息呢，我们就是要进到神的里面了。所以第四章第十六节讲到，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也就是说，我们透过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他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成为一个蒙恩的儿女，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施恩宝座。施恩宝座就是在耶柜哈，如果大家知道这圣所，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耶柜，约柜上面有一个施恩座，施恩座上面就是神的灵降临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在施恩座这边面前才能够面对神。也就是说，我们以平信徒，我们基督徒，我们因着信，我们就可以进到神的至圣所施恩座面前，在那里得安慰，蒙眷顾，得保守。这就是进入安息的一种一个想法，一种讲法，在特别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安息啊。另外在希伯来书里面，这个作者特别警告那些有些人他们背道离弃真道哈。他们真的是他们其实这些什么叫做背道，其实这些背道的人呢，不是说圣经里面讲说一次相信就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哈，就说你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这是圣经上讲的话，对不对？但是呢，其实他这里讲到那些被盗的人呢，就是说他虽然接受了，口头上也承认了，但是他在心里面上他从来没有真正的相信。所以呢，他们这些人呢，是等于说是不是真正相信的人啊？就是道理传给他以后，他并没有真正的持守，而是离弃了这个真道哈。这在第六章第六节里面讲到，若是离弃了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哈。也就是说，这些人其实他们一开始他们就是不信，他们口头上讲好像是信，看样子是信，但是实际上他们心里并没有真正的相信，所以这些人叫做被盗者啊。另外还有特别教导这些信徒，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们会遭遇到各样的苦难啊，但是我们必须要持守所信的道啊，要忍耐，就像保罗他写给提多跟提摩太一样啊，我们对面对将来的忍耐，我们将来的苦难，我们必须用忍耐啊来等候，来持守啊，这叫恒久的忍耐。好，另外呢，信心啊，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特别讲到，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还没有看到你就相信，就是你要盼望的，但是你还不知道，这就是你盼望的是要实现哈，这就是信。那在这边提到各样的信心的伟人哈，这都是旧约里面的族长，另外还有旧约。特别提到一些旧约都非常重要，他们犹太人非常熟悉的人啊。好，最后呢就讲到他们在日常生活上他们应该怎么样能够持守哈。其实主要是教导他们的那些犹太人的基督徒怎么样在接受了这个新的身份跟地位，他们怎么样能够敬虔的度日哈，怎么样能够敬虔的度日。 那第一个要讲到有爱心啊，就是他能够彼此相爱，并且能够接待客旅啊，能够要纪念那些受苦者。另外呢，第二个要保持婚姻的圣洁哈、啊，特别在希伯来书有一卷经文叫做不可床也不可污秽哈、啊，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哈。啊这就是讲到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我们的行为要非常的小心。第三呢要常常的赞美神。就是我们要结出那种赞美，我们的嘴唇要结出赞美的果子哈。然后第四不可贪财，要有知足啊、要不要你们要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哈。另外呢要专心正道、啊、不要被那诸般的异教的教训所勾引去了，这是当时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要最后不要忘记行善、啊、这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好，我特别在这底下我要这边跟大家再看一个图、啊、这个图呢直接讲到所谓的信心、啊、直接想到有三只手、啊、这只手从天上来给了一个给了一张纸，这张纸上面叫你说不要忧虑、啊、那么你必须说要盖一个印，盖一个我认同、啊哎、那么最后呢这个 Fidi 这有三个、希腊字叫 Notitia 也叫做 Ascensus， 另外还有一个叫 Fiducia、啊、这三个字一个是知识，一个是一个是确信，另外一个是信靠、啊、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的意思。这个一个成熟的信心要有三个要素，第一个是 要认识，第二个呢要赞同，第三个要信靠哈。那么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花圈哈，这边花圈这个都是死的，也就只有这个只有这个是死的，必须要加上这个花圈才是活的，不但活的而且长出美丽的花出来哈。那么也就可以看到由信靠而生的花圈，当知识、赞同和信靠都结合在一起之后，便产生一个活的信心。所以信心呢、不是头脑的知识、啊、不是、是口头上的认同，而是从内心里面真的是 follow 去遵行，叫做信靠、啊、这是真正的一种信心、所以呢另外还讲到这个手啊是从上面来的哈，那么上面还有光环，所以呢信心是神的恩赐，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自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哈。花环上的白花是对神的真理明了越多，赞同更行彻底，信靠毫无保留的时候，信心就能够茁壮，并且能更称纯美。好，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哈，我们大家低头做一个祷告。现在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今天让我们能够明白教牧书信还有希伯来书，求神保守。虽然这几卷书都非常的详细内容，特别在希伯来书，也求神保守，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神的心，更加明白神的话，让我们不要拘泥形式。让我们真的从内心里面，从不是从知识头脑上相信主，也不是口头上相信主，乃是从内心里面发出那种因着认识神，因着赞成圣经里面所教导的，而我们是乐意的去遵行，让我们真的能够效法那些在旧约信心的伟人能够行出信心的生活。感谢神的恩典，祷告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